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您的老朋友蜜雅斋的混子哥。混子哥今天继续向大家推荐九斌所写的精彩的文章，这些文章都发表在他的个人公众号九斌，小号六镇，头条号九斌 Pro， 欢迎大家去关注。今天我们分享的文章的题目是我三叔是怎么从小富豪混成穷光蛋的，发表公众号九斌，发表时间2026年6月30日。大家不知道有感觉没有，每家都有那么一个亲戚，在外地平时不咋回家，可能每隔两三年回一次老家，出手非常阔张。大家对他的印象呢，那就是有钱，并且流传着一些关于他的传说。我有个远方亲戚，这里呢就叫他三叔吧。小时候啊，只见过一次，给我塞过两张百元大钞。要知道2000年左右的百元大钞啊，跟现在1000块差不多。不过不知道从啥时候起就不咋听说了，再后来就听说他没钱了。直到前两年我过年回去碰上他，才知道一件曾经闹得很凶但绝大部分人没咋听说的事，炒普洱茶。本文呢也给他看过之后才发出来，他说当时无数人都经历了这事，他早已毫无波澜。咱们先聊第一个问题，就是大家经常看到路边的茶叶店里面空空的，没几个人，但是那些店呢却一直可以开下去，他们到底咋做到的？原因很多吧，但一直以来呢都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循环系统。茶叶这东西啊，绝大部分人买来都是不消费的，而是送给别人的礼，尤其是那些茶叶店里面的茶普遍巨贵，普通人根本不会买来喝的。于是有些人呢就买来送人，送出去之后收到礼的人往往也会收到很多茶嘛，他往往也不喝或者根本喝不完，怎么办呢？就会找楼下的茶叶店回收回去。所以魔幻一幕发生了，一个极简的流程是5000块的茶叶3000卖出去，再过几天1000再收回来，重新包装后再以5000卖出去。当然了，这个例子呢是很极端的且理想化的，现实里非常复杂，没准儿没有谁会真的这样办，你一般不会收到自己卖出去的，但确实有这么个低价回收业务。茶叶店靠卖口粮茶，什么是口粮茶？也就是日常低价茶来维持活路，靠这种少量但高利润的业务赚钱。所以说茶叶店呢，与其说是卖茶叶，其实是卖关系。烟酒茶一家，很多卖酒的也是这样赚钱的，还有什么冬虫夏草、燕窝、人参什么的都有点相似。以前还有鹿茸的，现在已经实现了规模化养鹿，鹿茸不如以前了。也正是由于烟酒茶是一家的，所以这些年众所周知的原因啊，酒不好卖了，其他的一起都不太行了。此外这些非标品都有个特点，除了极少数真懂的人，大部分情况下定价非常虚。之前就爆出来过，有些巨贵的茶其实就是普通茶换了个包装，可见很多高价买茶的那群人啊，根本是不看品质。也正是因为绝大部分人尝不出来，所以就有了胡乱定价的空间。当然了，行内叫非标定价、礼品定价、人情定价。我三叔呢就是早期在南方做这个，那个时候更加乱一些，反而更好赚钱。他正好摊上了90年代末到2000年初那段时间，认识几个大哥经常到他店里啊来买卖茶叶，他每到节假日再去给大哥们送礼维持关系，他们又介绍认识其他一些人，经过几年的折腾，他赚了不少钱，成了我们老家的传奇。不过他真正暴赚的是在2005年之后。当时电视里有个炒作叫马帮进京，说的是一伙人跟古代茶马古道似的，几十匹马驮着普洱茶走了5个多月，把茶运到北京，然后拍卖出来一个高价。当时这个奇葩的马帮走到哪儿，当地各大媒体都会报道。如果当时的你在平时会关注新闻，想躲过都难，报纸杂志天天都在聊普洱。普洱也从一个比较冷门的词变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词，相当于啊给所有人上了个科普课，并且灌输了一些现在看起来匪夷所思的观点。比如普洱茶有个陈茶的特点， 也就是做成茶饼子，放十几年后更贵了，于是就有了类似于普洱茶等于可以喝的古董，年份越久就等于越稀缺。事实上，现在确实有那种上百年的茶饼子，非常非常贵，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贵得多。那时之后呢，三叔发现店里的普洱茶特别好卖，卖完就得去收，发现不断涨价，倒也涨得不太多，但一直涨，他也跟着涨，反正总能卖出去。又过了半年左右，发现一些品种的普洱茶发生了跳涨，一打听，这才知道台湾、香港和广东、浙江的老板都在高价去收普洱顶货。他一开始有点犹豫，自己用不用也多收点呢，甚至窖藏一部分。后来发现身边的同行都赚了，自己之前高价收回来一直没有卖出去的几个普洱茶饼很快也卖掉了，还小赚了一些，正沾沾自喜。茶饼子卖掉之后，有同行过来跟他说，哎呦，你怎么想的呀，你那几个茶饼啊被人卖了你当时出售价的两倍多。三叔是倒吸一口凉气，认真起来，一顿打听才发现，原来普洱有那么多好处，几乎是无所不能，除了咱们熟知的什么开胃啊、降压啊、醒酒什么的，甚至男的可以补阳气，女的可以生儿子。现在嘛，大家听着很荒谬啊，早年很多人相信多吃某种食物就可以生出来儿子。我三叔他是卖茶的，他当然不相信这些东西，但后来发现这价格疯涨，开始觉得是不是自己并不了解普洱茶，但觉得这个价格已经翻倍了，现在买的不就是冤大头吗？然后一直涨，每天涨，死扛了几个月，觉得这次总该到头了吧，但故事啊越来越玄乎。后来他们圈里流传着很多观点，让他开始觉得现实没错，是自己格局太小了。当时呢有个说法说，现在一块顶级茶砖不到一万，咱现在喝普洱茶的也没多少人，全中国也就千把来万吧，并且主要集中在南方，全国14亿，全世界60亿人，如果普及开，到那个时候一个茶饼至少得50万吧，更何况发达国家用的那可都是美刀和欧元啊。然后三叔就开始动摇了，也开始加大规模收普洱，很快就出掉了，并且赚了一些，然后格局打开，每次投入的钱越来越多，并且开始把一部分收藏起来。一开始有点害怕，觉得这波行情很快就要到头了，后来发现并不会，好像这东西的需求真的是无限的。圈里都说有能人打开了美国市场，美国人现在也开始喝普洱了，反正天天都是这类消息吧，并且每个圈还都不一样。比如他后来到云南收茶，另外一个团伙呢，主要的故事竟然不是出海，而是收藏。他们认为普洱的真正价值是越放越贵，顶级货本来就稀缺，顶级陈茶那不得上天啊。其实当时啊已经上天了，有一棵茶树，据说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，一个茶饼要十来万，于是他们只要龙头，也就是那些顶级货，当然了这价格高得吓人。反正呢一直折腾到2006年的年底，我三叔那个时候已经确认普洱茶的前途无量，大有可为，不仅热度还要维持几年，而且茶叶的价格会长期处在高位，因为适合种普洱的地方就那么多，全世界的需求量呢又那么大，尤其是好一些的普洱产量更少了，甚至永远不可能扩产。这样的好日子持续到一件事发生，当时有人策划去云南买一座茶山，只要普洱继续涨，茶山就像矿山一样，每年都能涨出钱来，如果将来不想玩了，还可以把所有权卖出去，甚至还在探讨将来可以上市，他们那不就是原始股东吗？据说最早开始收茶山的是煤老板，他们有的是钱，又有控制上游的思维模式，于是他们抢先下手，别人呢也蠢蠢欲动。三叔一开始呢觉得太夸张，如果入股全部身家加下来还不到最低要求的一半，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，之前提到的那个只玩龙头的老板，他收的那种巨贵的茶饼几个月翻了好几倍，这把我三叔给打击到了，因为单是这几个茶饼就顶他一年的所有收入，越想越觉得是时候玩把大的，确保三代人无忧啊，然后到处借钱成功入股， 他们一群人买下了一座茶山。现在听起来这段呢很离谱是吧？但当时啊还有个背景，那个时候的经济增速是 10% 以上，极其夸张，大家都有个预期，觉得这手里的钱七八年就得抹个零，所以就得趁着能赚使劲赚，一年赚够三辈子的。刚开始呢确实挺好，但到了2007年五一之后情况就变了。为啥这个时间点记得很清楚呢？因为那是他这辈子最后一个节假日。按理说卖茶的是不过节的，但当时很多旅游点呢只有节假日才有特供节目，所以他很放松的带着全家去旅游了。回来就发现不对了，因为开始卖不动了，随后就是暴跌，再后来根本就卖不出去。这时候大家才发现，原来根本就没有卖到国外，一直是在他们圈子里面内部玩，之前炒得那么贵啊，原来都是他们这群人自己在那里使劲囤货，他们不买了价格就不涨了，他们开始卖这价格就崩了。这个过程中啊是极其痛苦的，比股票下跌要可怕的多，因为压根卖不出去。但他们很多人都担着巨额的贷款，而且这些贷款呢还不是银行的贷款，而是浙江那边的民间借贷。这些贷款的背景有些非常复杂，那个年代催收起来非常可怕，在这里呢咱们就不赘述了。后来茶山的运营费用他们都付不起了，只好低价出掉，根本没人买，只好一再降价，最后以一个低到离谱的价格终于卖了。他也欠了当时看来大概率是一辈子也还不上的钱，而更麻烦的是欠他钱的不少人也都跑了。最惨的是店铺也被人给收走了。唯一的好事呢是老家亲戚们太穷了，没有一个能指望的，所以没找老家人借钱。这是为什么很多年里老家对他发生了什么并不了解，名声也没有彻底坏掉。此后就是长达十来年的痛苦期，先经历了极其煎熬的催收期，又花了一些年把店铺重新弄起来，毕竟他只会做这个。然后发现之前的玩法都过时了，他认识的那些关系也不灵了，只好重新开始，反正是各种煎熬。还有一部分债主也欠了别人的钱，跑去南美了，从此了无音信，想还钱也联系不上。2007年之后，中国又持续了十来年的快速发展，他的那些债务啊，当时看着很吓人，后来被发展稀释了很多，没想到2021年左右竟然还上了。不过此后的茶叶生意跟白酒一样越来越难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小伙伴跟我一样，以为他从那以后再也不碰这类炒作了。但是后来的事啊，让我大跌眼镜。他说后来又发生过几次茶叶炒作，比如什么普洱古树、福鼎白茶，还有什么五一大红袍，他都掺和了。只不过自从2007年那事之后呢，他再也不相信那些鬼故事，每次都是赚一笔就跑。他的债呢也都是这样还上的，但是每次跑太早没赔钱，但呢也没赚到什么大钱。他甚至听说当初最早搞出来普洱泡沫的那群湾湾人，很多也是他们那边90年代茶叶炒作的受害者，他们是受害者也学到了不少，于是又重新玩了一遍。所以文末呢其实让我很为难的，想说不要总想着赌博，可事实上每次泡沫都是一些人翻身的机会，但还是想说不要入戏太深，要想清楚最坏结果能不能接受，要考虑好什么时候退出，就跟华尔街大佬经常说的那句话一样，舞会总有音乐停止的那一刻，关键是在散伙之前跑路，避免最后留下来买单。好了，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九斌的这篇文章。这里是有声专辑《九斌里面的故事》，是由作者九斌授权的独家公号文章的音频发布方。我是您的老朋友蜜雅斋的混子哥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呢，请转评赞给一个，并把它分享到您的朋友圈。如果您能给这个专辑一个五星好评和月票的话，那将是对作者和主播的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也希望您支持主播的其他有声专辑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